我们今天早上晨更来看约珥书第二章第十八节到第三十二节。十七节讲到，因为以色列人的光景，以至于让列国的人说他们的神在哪里呢？但是我们的神耶和华他是永远不失败的，他呼召亚伯拉罕，他应许亚伯拉罕，虽然神的百姓那么的悖逆，但是呢，这个十八节以后给我们看到一幅图画是不太一样的。同样，我也想到，我们是神的儿女，虽然我们不是以色列人，我们不是这个亚伯拉罕的后裔，但其实我们真正的在属灵上来讲，我们也是亚伯拉罕属天的心。所以，耶稣基督带来的救恩，我们真实就真正悔改的人。我在说真正悔改接受耶稣基督的人跟只是相信耶稣基督的道理从来没有悔改过的人，这两类信耶稣人是不太一样的。我在说今天有很多人相信耶稣的道理，但是呢，他有没有悔改这个事实，得着救恩生命的事实，这件事情是没有人可以去评判，但是人自己知道，以后在他生活行为里面能够慢慢看得出来。一个不会长的人，为什么呢？因为他的道理懂了以后，对不对？他还需要懂什么东西呢？这个不需要长的。关于福音的内容，很容易不需要花多少时间，这些福音的内容，全背福音的内容，通通可以背得下来了。他还需要长进什么？他没有什么需要长进的。但是很稀奇的，一个只懂救恩道理，一个只懂福音全备福音内容的人，他到了一个时间以后怎么样呢？他没有什么要长进的。为什么不要长进呢？因为道理已经懂了嘛，全备福音一样啊，对不对？他已经懂了嘛。但是一个真正认罪悔改得着耶稣基督生命的人，他里面一直会在长，因为那个生命一直长一直长一直长。为什么我今天讲到这一点呢？我要讲到的是，就是说，因为亚伯拉罕是被神呼召出来，神把这样一个恩典，因着他的顺服，以至于什么？因着他的离开他的本地本族父家，因着他回应了神的呼召，以至于怎么样呢？以至于他得着了神的应许。所以亚伯拉罕跟亚伯拉罕的子孙，虽然以后都有失败，亚伯拉罕也有失败。神的百姓更是看到了，他们有依靠神的时候，他们有幼年的时候怎么样跟随神的日子，神不忘记。但是呢，他们也有悖逆的，一直来一直来一直来。我就想到说，今天我们也是一样，今天有多少信耶稣人被不信耶稣人在那边质疑，你们的神在哪里，这也叫什么说什么嘛。但是今天似乎今天这个十八章一直到三十，十八节一直到三十二节后面讲到一幅很美好的图画是什么呢？是赐给神的选民的。那么在那种情况下，人有软弱的时候怎么办呢？我们就看见说，一个是神要我们人来见证，第二个是什么呢？第二个是神自己，耶和华神他自己要施行他的怜悯。耶和华就为自己的地发热心，怜悯他的百姓。就说我们一方面要见证我们的神，我们一方面怎么样呢？也要经历感受，真正体会到说，有的时候我们能够见证神，也是神的怜悯，是神的热心，神为了他自己的缘故。这件事情我在想也是一个奥秘，不是很简单的用一个预定啦、啊、或者自由意志就能够讲得清楚的，因为里面有没有人要回应上帝的，上帝他要做的。我在讲，我讲不清楚的，我现在不简单的用一种逻辑的方法来把它讲，我只能这样的体会。我的体会就是，有时候在我们生命的里面，看我们好像要看我们好像软弱到个地步，真是不行了，但是很稀奇，慢慢慢慢又起来。就像我在我们这个园子里面看到很多的上帝所造的东西，哇，你看到它是要死要死了，但是很稀奇，你不要去随便乱帮它，到有一天它慢慢慢慢也它也活起来。就是说有很多的生命的奥秘， 我们不完全能够说得清，但是人世间有许多人手所造出来的东西，好像我们用我们的智慧能力聪明好像能够解决一些什么问题，但是还有一些关于生命上面的东西，我们真的只能够体会一点，全盘的掌握了解，有的时候反而是害了它。今天多少这个农业各方面的东西，以为掌握了这个植物生命的这个叫什么叫 formula 啊，他就搞肥料，他就搞什么七七八八的东西，搞到最后到底是表面上在过程里面看起来好像哇一下子这个产量增加很多，到最后怎么样呢？到最后发现原来这是一件对植物生命并不是很好，对整个环境神所智慧创造的天然的平衡这个 circle 来讲，根本是一种伤害。这就是为什么今天地球被糟蹋到这个样子的一种光景。今天我也在想，神的儿女们当中为什么今天糟蹋到这个光景？你说基督教里面很多的做法看起来不是帮助很多神的百姓吗？到最后的结果又是怎么样？我觉得我慢慢最近在思想这些问题的时候，我真的只有说，慢慢我体会神的心意，在我生命里面的，我就尽我自己的。这一方面的挣扎，这一方面的争斗，我们也不要说，就我们每个人都应该爱彼此，但是呢，我们很想要去帮助别人，这种存心有的时候是很血气的。其实我们只要行我们自己本分的这一份的时候，真的就可能成为对别人的爱。至于说对别人的爱能不能帮助别人，这是另外一件事情。而我们很想去帮助别人的，往往是出于我们的血气、面子、老我等等这些东西。神出于神的感动，我们只是做我们应分做的。我们只要尽我们的这一份，而且尽我们的这一份当中有多少的挣扎，有多少的斗争在我们的内心思想的里面。所以真的求主怜悯。啊，这个好像是个题外话，但是真的我想到说，神要为他自己，就神自己要开始来做。今天人的动作太多，人的手脚太多，用一句比较这个真实的话来讲，就是今天在神国度的里面，乌纱的手太多，以至于搞到怎么样呢？神的国慢慢变成了基督教的国度。求主怜悯我们。那我下面要跟大家再分享什么？我在下面再分享的这一个整个的情况，就整个十八节以后讲到的这一幅的蓝图，耶和华自己要做。那么什么时候做呢？在今天2010年11月1号以前，以色列人他有部分的经历到这个先知约珥所说的话，但是先知约珥所说的话到现在为止有没有全部的应验呢？假如没有的话，那么耶和华要这样连续这个以色列，那么到底在什么时候呢？今天早上我在读的时候，我说这一幅的图画很好，哇，这个无花果树也效力，葡萄树也效力，西安的民他们要快乐，这个就为你降下甘霖，秋雨啊，春雨啊，和先前一样啊，什么七七八八，就是许许多多这样的应许。你今天我在想，今天整个世界的这个环境被破坏，会有以色列国单独一个国家，它会变成这样吗？所以我在想到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在我内心深处，我说这样的一幅图画有没有可能在千禧年国度里面？假如问一个问题啊，千禧年国度里面的这个地上住在地上，在千禧年国度里面的大部分是什么人？你们告诉我。在启示录里面讲到这么多灾难，只有一个名，圣经里面很明确的说，神要差遣大鹰把他们驮在背上带到旷野里面去，养他们一载两载半载。当然在那个地方说要毁灭地上的多少多少多少人，但是好像也留下了三分之一的人。就说以色列神的百姓，以色列人在那个时候 经过了许许多多的什么这个显出奇事啊，这些有血有火有烟柱啊，日头要变为黑暗，月亮要变为血啊，这都在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未到以前，凡求告耶和华名的就必得救。那这边到底是讲的我们这些这个非以色列人信耶稣，还是就是指着以色列神的百姓呢？其实约珥书是向以色列人发出来的预言。我也真的相信，其实在新约圣经的里面，这个一些使徒们他们也讲到这个雅各家要全家得救，有一天怎么样呢？有一天神悖逆的百姓都要抬头仰望他们被他们枪所砸的耶稣基督，到那个时候他们开始寻求神的时候怎么样呢？他们全家都会得救。这个时候在这一段时间是在什么时候呢？这一段时间是在什么时候呢？就是在最末后的时代。今天以色列人当中谁在那边求告这个神的名？谁在那边真正愿意接受道成肉身来到世界上的耶稣呢？到有一天他们要仰望他们自己手所扎的那一位。在末世的时代，他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他们犹太人才会真正相信这才是他们的弥赛亚。他们第一次认不出耶稣基督道成肉身谦卑在马槽里面降生为我们的罪要死在十字架上的救主，但是他们不会认不出那一位要到世界上的做主掌权审判一切的那一位君王。所以当以色列人他们看见耶稣第二次降临是要来做君王，是要来做审判者，是要来做那位荣耀的弥赛亚，他们看不见那一位羞辱的弥赛亚是要背负我们罪恶的，但他们真的会认得出来那一位来荣耀的拯救他们的那一位君王，那位被告者，他们的时候要全部的来求告这一位这个他们的神的时候怎么样呢？雅各家要全家得救。这是指什么时候？这是指在末后的时代。我在想或许有人可以讲得很绝对的说这是真理，我这样讲不好，你可以这样讲没有关系，但是我只能很真实的，我只有这样想，真的在那个时候教会被停，在地上的犹太人他们开始经历的那位从天而降的基督，他们所有神的百姓以色列人统统都要回归呼求他们所扎的耶稣，在那个时候他们要全家得救。而以后怎么样呢？这样的一个大而可畏的日子过了以后怎么样呢？神再也没有人可以羞辱神的百姓。真的，我在想今天只要有人的地方，神的百姓不可能不被羞辱，就不可能说基督徒不被人家羞辱，你就做了再完全，连耶稣都被人家羞辱吗？基督怎么可能被人家羞辱呢？但是只有一个时期是怎么样呢？就是这个世代的结束，末后的世代临到以后，基督在地上建立基督和基督的国的时候，就从千禧年国度开始以后，还有谁可以羞辱神的百姓？这是一件很真实的事。所以当我想到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还要以这个地上的国为我们永恒追求的方向了。今天我看见大部分的人，我说大部分的人，我们大部分都是以这个地上的国，眼睛看得见的国，在那边努力耗尽我们所有一切的时间精神，我们享受也不是享受在基督里面神赐给我们天上个人的福气，我们享受也是享受人手所造出来一切方便我们享受的东西，而我们花的岁月时间怎么样？我们花的岁月时间都是以这个地上的事为念，都是以地上的国一切所有提供的为我们追求的方向。你说这样的有这样人生观的这个今天我们在这个新约时代的基督徒会跟圣经里面旧约时代记载的以色列神的百姓会有不同的遭遇吗？ 在人生生命的里面遭遇是一样，以色列人会遭遇的，神的百姓会遭遇的，今天在新约时代信耶稣人会遭遇的。但是他们的结果呢，他们的结果会不会一样呢？他们的结果也是一样，因为到最后雅各家全家要得救。那么我们今天这些真正悔改，真正悔改得着耶稣基督永生生命人怎么样呢？到最后也要怎么样呢？到最后也要所有名字在生命册上的通通都要得救。这个结果是一样的，虽然这个结果是一样的，但在这个过程的里面怎么样呢？以色列人怎么样的软弱失败，我们今天说我们的救的人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有的时候一直以地上的事为念，像以色列人一样一直以地上的事情为念，要过更好的生活，要这样要那样的时候怎么样呢？反而把他们的神忽略在一边，边缘在一边的时候怎么样呢？你看看以色列人会遭遇的，我们今天不遭遇，我们好好读读旧约圣经里面先知所讲的，以色列百姓遭遇到了。今天我们进到每一个教堂里面去看看，参与到教堂里面去，是喜乐的人多呢，还是忧伤人多？碰到难处的时候，心里面有平安的多呢，还是烦躁的多？这我们就知道了。你很深入的进去，你不要说去碰那些弟兄姊妹，你就去碰那些牧师传道长老，你看看他们碰到问题的时候，那一个真实心里面是有平安吗？还是有烦躁吗？像以色列人，今天我们好好去思想，圣经里面记载到这些祭司是怎么样。我们在读先知书的时候，这些先知是怎么样？我再说，大部分的先知，圣经里面讲到这些先知，他们说的预言我不成全，他们的祷告我不听，对不对？即使他们献的祭我不悦纳。以这样的一种角度慢慢来看的时候，就是一个是最终的结果，神不背负他自己的应许，神不背负他自己的拣选，但是我们人怎么样呢？我们人会背负我们自己对神的那个心，以至于怎么样呢？在人生遭遇里面就许许多多的痛苦。以色列人会怎么样？今天我们说是信了耶稣的人，结果怎么样呢？跟以色列人所追求要的东西一样的时候，我们跟他们也会是一样。但是虽然是这样，到最终到最后的时候怎么样呢？到最后的时候，神他自己要发热心，神为他的为地大发热心呢，这个地是神应许给以色列百姓的。所以呢，真的来讲，就是神不背负他自己的应许，以至于怎么样呢？他在那边大发热心，怜悯他的百姓。以后怎么样呢？你会发现，我就说，只有在千禧年国度的时候，整个失调的地球的生态，慢慢，神用他自己的大能，再一次的让住在地上的人，才会有这样的一些情况，土产、农产各方面才会慢慢又开始丰富起来。今天有人讲了一句话，这个也是蛮可怕的。今天所有的人，都被所谓的这个生化这个这样的一种的企业来蒙蔽。最近我在看到一篇文章，你看所有基因改造的这个古种，就现在多多少少的农业方面的东西，通通是用基因改造。基因改造到最后怎么呢？就只有人经过人手改造的种子，以后慢慢上帝所造真实的种子就越来越少。到那个时候怎么样呢？到那个时候很可怜的。什么可怜呢？你第一代用这个基因这个改良的种子，哇，收成很好很大。第二代呢？第二代种植的又小又瘦。第三次再留种种什么呢？种根本没有出产。等到有一天，神所创造天然的种子被人基因改良完全破坏以后，将来的世界为什么饥荒变成普遍？圣经里面启示说，为什么末后的时代一斗一斗小麦要卖多少银子？今天很多人没有看见这一点。但是求主怜悯我们，我相信到最后被破坏的种子、被破坏的生态、被破坏的环境、被破坏的土地，在千禧年的国度 我们的神他自己要恢复。所以在这个地方才会有这样的一种的美景啊，旷野要发生，旷野的草要发生，树木要结无花果树，这些东西在我的思想里面，人破坏上帝所有一切的有生命的东西以后，人没有办法再给它改回来了，只有神他自己发热心来做啊，这是要交通。所以我们的盼望，等到一天地已经变成这样，今天一讲到生态，讲到环境，大家有一种莫名的内心深处的无奈，谁能够改变这些呢？我说我们基督徒还有一个盼望，你今天能够努力的，你好好努力。其实你今天我们人的努力怎么？我们人的努力还不是用人的智慧想要来恢复上帝创造的东西？你只有让上帝来做，人已经没有办法可以做这些事。我们只能够什么饮鸩止渴，嘴巴干了只能喝毒药，喝了毒药又会伤害我们，那不喝的话又渴，所以没有办法。已经现在有没有真正纯上帝所创造的东西在我们生活里面被我们用的？假如没有，这一种的结局一直要到世界的末了，这是一件蛮可怕的事情。但是在我们真正信耶稣人，我们心里面的盼望是什么？真的，我盼望被主题有一天怎么样呢？跟基督一同在千禧年的国度的里面，跟神的选民全家都得救的犹太人，我们一起在这个千禧年国度的里面，真的享受现在被人破坏一切天然环境的居住的环境，真是何等的美好。那么下面我要讲一个事，以后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你们的老人要做异梦，少年人要见异象。在那些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我的仆人和使女。这一句话我要讲的是什么呢？我要是讲的那个时候是什么时候要浇灌的？其实我在说，今天任何一个信耶稣非以色列人信耶稣，没有圣灵他不可能重生，没有圣灵他不可能口称耶稣基督是主。但是今天的犹太人呢？今天犹太人谁有被圣灵有这样的一种的感动呢？我要说的，我也不是按照字面意思解释，我也不是按照属灵意思解释，我乃是不愿意因为圣经里面有记载这个东西就牵强附会的，今天来讲现在。现在就是那个末后的时候嘛，我在这里只是愿意把我的领受跟大家交通。其实圣灵浇灌是在历史里面，在旧约圣经里面都有，在五旬节以后，在五旬节的时候更是普遍，在五旬节以后还是有。那这边讲到是凡有血气的是指凡活着的人嘛。今天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按照我们自己喜欢的，凡有血气的是指所有活着的人吗？那么好，今天假如这样讲的话，不信耶稣的人，那么圣灵有浇灌他们吗？啊，但是在这边讲到是凡有血气的是指以色列人，神的百姓，凡有血气的，凡是神的百姓活着的，神有一天要在神的百姓地上的百姓以色列人要做这么一件事情。至于说今我们读这段时间引用什么呢？凡是在我教堂里面做礼拜的人，然后神有这样的应许给你们，有一天在我教堂里面来做礼拜的人，神的灵通通要浇灌你们。你要这样引用，上帝给每一个人自由，但是问题是假如这不是圣经真正的意思的话，你再相信也不会改变这个事实。你到最后发现凡有血气的圣灵真的没有都浇灌他们。但是我真的相信到有一天以色列人当中凡有血气的神的灵都要浇灌他们，这么真实的。今天我们常常在 常常在灌输或者在 promote 一种思想，什么思想？你只要有信心，有什么做不成？而在我生命的里面，我慢慢发现，每一个人，包括不信耶稣人，都有信心。他100%、1000%相信的事情，若是不是事实的话，这个事实不会改。这个不是事实，我们相信的东西不会变成事实的。我们只有相信神，我们的信心才有价值。我们相信我们自己，信心的价值也有，但是呢，有些东西不是事实的，它不会变成事实。但是有些东西是没有的，可能会到有一天变成有。为什么呢？你从前没有钱财，因为你有信心，我有一天成为成功的企业家，这个信心给你一种力量，去奋斗，到有一天你本来是个穷光蛋，现在开始有钱了，是不是这样？但是我告诉你，等到有一天跟事实有关的东西是什么？你相信这个人，我要娶的这个女人是个好人，对不对？你再相信，结果她是个坏人的时候，她还是个坏人。今天我们不要高调的，高举我们的信心，我们要高举神，让我们相信我们的神。我们神所说的都是事实，我们只要相信神所说的，我们的信心才会立在事实的上面。怎么样呢？我们的信心才有价值。今天我们再相信这个约珥书第二章第28节，以后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是指着世界上所有的人。你再相信这件事情，假如这不是事实，只是神要坐在以色列神的百姓身上的话，世界上有太多有血气的人，神的灵不会浇灌他们。你们了解我讲的，但是我现在不愿意跟任何人去争辩这个问题，我只把我一点点的灵手告诉大家。神不背乎他自己，神说的是事实，我们相信神所说的，有一天我们的信心所相信的就是事实。但是我们高举我们自己的信心，以为我们用我们的信心什么都相信，人家怎么说我们都相信，以后会变成事实的，那么你会失望。求主怜悯我们，让我们慢慢有智慧。今天有多少的人用圣经里面的话，结果呢，到底这段圣经讲的是什么事实，是对什么人说的，我们不分辨的时候怎么样？我们就按照我们心里面所想的期盼的。今天多少我们的祷告只是我们的期盼，根本就不是神的心意。我们再用我们极大的信心来希望我们期盼的事情发生，难怪有那么多人祷告到最后，他是100%、1000%的相信他的期盼，到最后他的期盼失望了，还怪上帝不信实。不，是你听信了别人教导你的这一套，也高举自己信心的这样的一条路，到最后是人的这样的教导使你灰心。求主怜悯我们，让我慢慢去看清楚。你看到最后就说，到那时候凡求告耶和华名的就必得救。我相信这句话就是指着以色列百姓到最后每一个人都要求告耶和华的名，指着他们要仰望那被他们自己手扎的耶稣。因为照耶和华所说的，在锡安山耶路撒冷必有逃脱的人，在剩下的人中必有耶和华所造。到那个时候会看见以色列人什么叫逃脱的，什么叫被召的，意思就是说在这样一个时代的里面，神的百姓在那一个时代的里面，被掳的这些百姓一定有逃脱的，一定有被神又召出来，要开始怎么样，要开始让神可以工作，让神的名可以得着荣耀。今天我们也是一样，今天多少人已经在这个世代的里面，今天有多少基督徒已经被这个世界所掳，但是也放心，一定有逃脱的，一定有被耶和华再召出来的，可以向这个世界，神可以借着这些神的儿女们向这个世界夸胜。你没有办法拘谨我的儿女，我的儿女有逃脱的，有被我召出来的，就像当年在巴比伦有很多出来的，但虽然不是全部出来的，但是有逃脱有被神召出来的。今天的问题是，我们逃脱了吗？我们被神召出来了吗？ 还是我们仍然像以色列人一样，现在这样的一个迷惑我们的世界的里面呢？我们一起低头祷告。